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安息日下午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28首，赞美诗128首。
今日纪念安息圣日，蒙主祝福大得平安，耶稣门徒都受安息，按着规矩进入圣殿。快乐日，快乐日，耶稣宝血洗净我罪，安息圣日主必降福，施下圣灵充满我心。快乐日，快乐日，享主生日大得平安，纪念生日主必降福，大家聚会真是欢喜，听讲圣经皆心祈祷，领受力量保住无比。快乐日，快乐日，耶稣宝血洗净我罪，安息圣日主必降福，施下圣灵充满我心。快乐日，快乐日，享主生日大得平安，同心合一敬拜恩主，哈利路亚赞美真神。再次纪念安息圣日，为主圣歌生日大得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长职传道负责人，还有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以及在线上的同龄，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带领，在经过中午短暂的休息以后，我们大家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饱足。那也感谢主啊，经过中午各位弟兄姐妹以及各位长职负责人的接待在交谈中让小弟能够在主里面，在神的爱里面深深的都得到造就。那也愿主纪念各位弟兄姐妹的接待。那感谢主，下午借着这样的机会小弟要来见证神在小弟身上的恩典，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再一次来思想神在小弟生命中的作为，神是如何带领小弟从小到大的信主的经过，以及小弟是如何会下定决心要报考神学院献身传道的一个动机跟经过。那小弟这时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做见证。我们先一起来翻开圣经，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阿们。保罗在这里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我们人的一生常常会改变， 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一种人，当我们认识主以后，受洗以后，我们成了一个有盼望有永生的人。保罗说，这一切都不是靠我自己而成的，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感谢主，小弟从出生以后就接受大水的洗礼，是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长大。那说起来呢，小弟的这一份信仰从小弟的祖父母继承到小弟已经是第四代的信仰。那回想小弟从小到大一直都有神的恩典伴随着小弟。那小弟记得在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小弟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家门口骑着外婆送给小弟的一台三轮车在那里骑，自己骑自己玩。那因为当时小弟的年纪还小，也不知道自己一边玩一边骑就越骑越远，离家越来越远了。那当时小弟的父母的工作是电秀学号的工作所以工作比较忙碌，那一时之间也没有发现小弟其实已经走失不见了。那小弟呢因为年纪太小也认不得回家的路所以呢小弟就这样走失不见了。那当小弟的父母亲工作告了一段落以后才发现小弟已经不见了那当下呢就非常的着急，所以呢小弟的父母亲呢就骑着摩托车骑着脚踏车到处去找，那也往教会的方向教会的路上找，那也请邻居还有亲朋好友在附近的一起找但是找了好久仍然找不到小弟所以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的紧张。因为在民国7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社会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集团就是这个国际的泛音集团。那这个集团呢他们用骗的方式或者是用拐的方式将这个小孩子或者是在医院的婴儿把他抱走，然后呢把他卖到国外去。那短短2年多的时间呢，这个集团呢他们用拐的方式或用这个骗的方式呢卖到国外的婴儿总共有60多位所以呢当小弟那个时候不见的时候呢，小弟的父母亲心里面其实非常的着急也很担心说小弟是不是就被这一个集团人蛇集团给骗走了给抱走了所以呢就赶紧的到这个警察局去报警请警察协寻那完成报案的手续以后呢，小弟的父母亲还是不断的找，但是呢再怎么找还是找不到小弟这个时候呢小弟的父母亲心里面其实已经有一个底了，他们知道小弟已经可能这个孩子已经找不回来了所以呢小弟的父母亲就下定决心回到家里面跪下来向神祷告。那就这样经过了数小时，那小弟的母亲呢更是跪在神面前真的是痛痛的哭泣，求神让小弟能够被捡回来，或者是求神能够让别人能够警察局或者是其他人能够找到这个小遗失的小朋友。那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忽然之间家里的电话响了，小弟的父亲去接电话，电话的那一方是警察局打电话过来，警察通知小弟的父亲说这里有一个小朋友被捡来的，那请小弟的爸爸去警察局指认一下，看看是不是遗失的小孩子所以呢小弟的父亲就到警察局去指认。当小弟的父亲一到警察局看到小弟以后，就马上认出是小弟了，那小弟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那随后呢办理了这个手续以后，就很平安的把小弟带回到家里面 那小弟的父母亲啊，告诉小弟，当他们回到家以后，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啊，就是跪下来向神感谢祷告，感谢天上的真神啊，能够让这个遗失的小孩子没有被抱走，平安的被找回来。所以小弟回想起来啊，若不是当时神的保守还有神的看顾，让小弟能够被捡回来，小弟今天没有办法站在这里，小弟可能是一个孤儿，也可能不知道流落在何方，更可能小弟已经没有这一份宝贵的信仰。小弟原属是凤山教会，那当时凤山教会有创办真光幼稚园，那创办这个真光幼稚园的目的就是希望借着招生啊，来读这些幼稚园的小朋友啊，能够认识天上的真神，也达到这个宣道的目的。那因为当时呢，小弟的家离这个凤山教会是很近的，那当时小弟也就读啊这个凤山教会所创办的真光幼稚园。那记得在幼稚园的时候呢，幼稚园的老师啊，他们呢都会带领小朋友啊做悟性的祷告，还有在吃饭的时候也会带领我们小朋友啊来做悟性的谢饭。那在每一个星期三的中午啊，幼稚园也会安排这个教会的宗教教育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也以幼稚班，我们当时是幼稚班，幼稚班的这个教材为主啊，所以借着在小弟在真光幼稚园的这个读书的这个阶段呢，以及配合安息日啊，在这个教会的宗教教育的课程啊，老师的教导，小弟在小小的时候啊，这个信仰啊，就慢慢的有一个基础，也慢慢的被建立起来。那后来呢，从幼稚园毕业以后，进入到国小的阶段，那记得小弟从小啊到大，小弟的父母亲啊，不论是在晚间的聚会，或者是安息日上下午的聚会，甚至是每个礼拜的宗教教育的聚会，小弟的父母亲一定会带着小弟到教会来参加聚会。但是呢，其实小弟因为年纪很小，所以也坐不住，在聚会的时候坐不住，所以在聚会的时候呢，常常都会不专心，然后摸来摸去，甚至呢，小弟在聚会到一半，小弟就会跑到这个一楼去玩。当时凤山教会聚会的地点是在二楼半的一个空间，所以每一次呢，小弟的母亲呢，聚会到一半呢，都会到楼下去啊，把小弟抓上来，继续参加这个大人的聚会。那有时候呢，同一场聚会一次、两次、三次，讲不听啊，所以呢，小弟呢，就会受到父母亲的这个责打啊，在教会被修理了哈。所以小弟就会在聚会的时候呢，一边聚会，然后就一边哭一边流眼泪。但是呢，小弟聚会流眼泪不是因为感动啊，是因为调皮被修理啊，在流眼泪。那在宗教教育的上课的时候呢，小弟呢其实也一直是一个非常捣蛋呐，也是让老师非常头痛的人物哈，上课不专心，然后呢也会跟小朋友隔壁的小朋友讲话聊天啊，影响小朋友的上课，然后呢甚至祷告的时候啊，小弟还会捉弄其他的在祷告中的小朋友啊，所以啊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呢，小弟可以说是老师中的眼中钉了，是一个头痛人物了啊。那所以老师呢也没办法，所以呢就把小弟特别看管。怎么特别看管呢？就是让小弟坐在这个特别座，坐在最前面讲桌的旁边，这样子特别看管。那很奇妙的呢，虽然说小弟呢从小的时候呢就其实都很爱玩，也好动，坐不住，那上课也不愿意这个听老师的话，不专心，但是呢神却让小弟记住老师曾经对小弟说的一句话老师告诉小弟说，秉宏， 如果你以后有机会，你一定要做圣工，而且你要听主耶稣的话，为主耶稣传福音啊，而且不可以推迟圣工啊。这句话啊，小弟把它记在心里面。小弟很多老师交代的话讲的话，我其实小弟都不愿意听，因为其实真的太爱玩了。但是很奇妙的，神的作为让小弟把这一句话就放在小弟的心里面，那也成为小弟在心中的一颗小小的种子。那记得虽然呢当时年纪还小啊，老师也会上这个诗颂课，那小弟最喜欢唱的就是得人如得鱼这首歌。那每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小弟都是觉得非常的高兴，那也会同时想起这个彼得啊、安德烈啊、雅各啊、约翰呢，他们放下渔网跟从主耶稣的这个经过啊。所以呢，感谢主呢，神也让小弟呢透过这一首歌哦，能够记住主耶稣的吩咐跟教训哦，然后来跟随主耶稣，在信仰上面哦，能够啊紧紧的抓住主。这是小时候老师的阶段。那我们来看一段经节，我们来看箴言的第22章。箴言22章第6节，22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阿们。这一节经节告诉我们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我们要让我们的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啊，在宗教教育的时候，我们就要训练他，让他能够看重这一份信仰，也看重能够抓紧时间来到教会聚会。我们有可能会担任宗教教育的老师啊，那我们也有可能啊，会遇到非常调皮捣蛋，让我们伤透脑筋的小朋友。但是我们不要放弃啊，因为就像这一节经节这里所说的，在主里面，我们用着神的爱来教导他，来引导他。说不定这个让我们总是觉得很头痛、很非常捣蛋、不听话的小孩子，将来他是我们教会重要的人物、基石，甚至是负责人，甚至可以愿意献身来当传道啊。所以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我们可以看到。神会改变这个小孩子，虽然小的时候不爱听话，但是因着神的爱，因着他保守在教会里面，神会改变他的行为，改变他的思想。所以我们有责任要把小孩子常常带到神的面前。那到了国中的阶段呢，小弟呢就开始啊进入了这个叛逆期。那虽然到了叛逆期，但是神爱小弟，让小弟有三位啊，从小啊就一起长大的同龄，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哦。那也陪伴小弟从小到大，也一起度过了这一段这个叛逆期、青涩，而且花样年华的这个岁月啊。所以啊，我们三位啊，包含小弟，总共4位，一起在教会里面长大啊，一起在神的爱中，一起经历过了。这个国中的叛逆的时间，那也在神的教会里面啊，在神的爱中不断的在教会里面领受神的话语，那也彼此互相的照顾，也彼此的互相的扶持，也彼此啊在互相的安慰啊。虽然说现在到了今天，我们总共4位都在不同的地方，其中有一位啊，他已经蒙主恩召。回到了天家，但是我们都能够保守在主的爱里面，没有离开教会。心中小弟感到非常的感谢神，这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那到了高中的阶段呢，小弟也慢慢的开始学习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所以在教会的长职负责人的这一个鼓励之下，那小弟呢就开始协助领师还有翻译的圣工，那也担任这个教员的圣工。感谢主，这段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充实。那到了大专阶段，原本小弟打算说 可以的话，小弟的志愿是在这个台中的国立勤益工专，当时是勤益工专，今天是勤益科技大学，但是神奇妙的安排，让小弟的总分呢就差了几分，没有考上勤益工专，所以小弟就转而就读彰化的建国工专，就是今天的建国科技大学。那当时呢，因为小弟从小到大都是在高雄南区长大，那也没有认识太多的这个彰化的同龄啊，所以呢个性呢就也比较内向，所以到了彰化以后呢就没有认识的人，那到教会聚会自己一个人啊，总是呢聚完会之后就匆匆的马上就离开了教会啊。但是呢后来呢这个因为常常来教会聚会，然后一下就走了，那也没有认识人嘛，那后来就会觉得说那这个聚会的时间跟次数就越来越不想来教会，所以呢这个次数上面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那其实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小弟的信仰虽然小时候常常到教会聚会，但是其实小弟的信仰是建立在父母亲身上，因为父母亲以前在身边，有父母亲会要求，所以小弟不得不硬着头皮就要去教会聚会。那现在好不容易到了彰化，一个人哇，好高兴哈，就没有人可以管了啊，所以呢，生活也很自由。那就后来呢，就越来越不去教会聚会。那到最后的时候呢，甚至都不愿意去教会聚会了。那这样的情形呢，也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感谢主，因着神的怜悯呢，让小弟在这个求学的过程中都非常的顺利，也非常的平安。那毕业以后去当兵，当完兵之后也退伍。那退伍之后呢，感谢主，让小弟又能够回到彰化去。那因为当时在当兵之前也在彰化读书，就在彰化半工半读打工。那退伍之后也回到当兵之前的公司上班。那想不到呢，这个时候呢，神有一个很奇妙的安排，让小弟的公司呢有一位我们教会的同龄。那其实小弟并不认识这位同龄，但是呢，这位同龄呢，他主动的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来找小弟，那并且呢也慢慢的带领小弟回到教会来参加聚会。那回想小弟在彰化的这个求学的过程中其实信仰其实是完全是空的，总是把神抛诸在脑后，心中完全没有神，但是神的爱却不因为小弟把神忘记了而因此减少，神反倒伸出他慈爱的双手，派了一个天使，就是小弟在公司的同龄来寻回属他的羊，那也让小弟的信仰在这个时候呢为了从以前为了应付父母亲的信仰而到教会聚会，那慢慢的转变成自己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信仰。小弟的这一份信仰在那个时候就不再是父母亲的信仰，小弟的信仰在这个时候是自己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信仰。感谢主，后来呢在教会的这个彰新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还有长职传道爱心的这个关怀之下，那也透过在教会跟弟兄姐妹的服事参加团契聚会，那小弟的信仰这个时候就重新开始慢慢的建立，慢慢的增长。后来也参加了教会的这个教员的工作、翻译的工作还有领会的工作。那几年之后，教会便提名小弟担任资讯股负责。那起初呢，当小弟一听到说小弟要接任负责人的时候呢，其实心里面呢是非常的讶异的， 那也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怎么可能会是我？我是一个没有，就是没有，不可能会是我，因为教会有其他弟兄姐妹比小弟更优秀，再怎么想都不会是我，但是却收到这样的通知。那感谢神，有一次住在南部宝来的舅舅跟舅妈，他们来到彰化玩，那小弟就告诉舅妈说，教会有安排要我准备接负责人这一个圣工。那其实小弟当时是不敢拒绝，但是很怕很担心会做不好，所以呢就跟舅妈讲这件事情。那感谢主，舅妈呢她就勉励小弟，那也提醒小弟，你接了这个圣工以后，你一定要不断的祷告求神带领，而且要以谦卑和睦的态度来服侍主，来跟弟兄姐妹共同相处。那这个舅妈，我们小弟的舅妈这一段很温馨的提醒，也成为日后小弟在服侍上面非常重要，而且不断提醒自己要持守的一个态度。那小弟也在神的带领之下接下了这个资讯股工作的这个资讯股负责的工作。那后来我们彰新教会有一次举办圣经讲习会那刚好也邀请我们大同教会的赖传道、赖大成传道到我们彰新主讲扫墓记。记得那一天晚上聚会的时候，传道证道的内容是扫墓记的第一章。那当小弟读到第一章的第九节到二十八节的时候，看到圣经里面说哈拿为了求子，在神面前痛痛的哭泣，痛痛的祷告，那神也因此顾念哈拿的祷告，让哈拿生下撒母耳。这段记事让小弟不断的回想，后面看到哈拿生下撒母耳之后，将撒母耳献给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个时候小弟就回想到说，小弟在三岁的时候走失的这个过程，小弟的父母亲因为找不到小弟，小弟的母亲更是在神面前痛痛的哭泣，最后因着神的保守，让小弟能够被捡回来，而且长大到了外地，到了彰化教彰化地区在读书的时候，这个过程小弟的灵信仰也是迷失的，但是因着神的爱、神的保守，让小弟能够被寻回来，所以心里面就开始回想，神为什么要把我留下来？神把我留下来一定有原因。所以在结束这个聚会以后的祷告，当小弟跪下来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以后，大约过了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忽然之间小弟感觉到头顶有一股热流，就像电流一样流窜到全身。小弟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在祷告中眼睛闭着，但却看到非常白、非常光的亮光，而且深刻的感受到神的同在、神的灵在，神的灵就充满整个教会，也充满了整个会堂。虽然那个时候小弟的眼睛看不见神，但是却能够非常深刻的感受到神就在这里。所以小弟心中觉得非常的不配，所以眼泪呢在祷告中也不断的流下来。那在祷告中小弟问神说，神啊，为什么是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一个罪人，我实在算不得什么，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我走失，你保守我被捡回来，我信仰迷失，你把我寻找回来，现在又让我亲眼看见你的灵在。小弟心中无比的愧对神，深深觉得自己的不配，不配得到神的恩典。 这个时候小弟想到小弟在很小的时候老师告诉小弟的这一段话，你要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所以小弟就在2019年的时候便下定决心要考神学院，报答神给小弟的恩典。那虽然那个时候小弟已经超过40岁了，虽然决定要报考了，但是呢没有机会，因为神学院招生的这个年限最高就是40岁，所以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所以就不断地向神祷告。小弟向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要用我，求你开路。所以这个祷告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在一个晚上小弟一样的祷告以后上床去睡觉。那睡梦中神让小弟看到了一个异象，小弟看到自己居然有机会能够去报考神学院了，而且小弟也参加了这个笔试跟口试。那小弟看到这个自己在考试，那台上呢就站了一个人，那个人呢非常非常的高大，站在台上。那小弟在考试的时候呢想尽办法就是要看这个人是谁，很好奇这个人到这个主考官到底是谁。但是呢不论小弟怎么努力的看，总是看不见这一个人他的脸长得什么样子。小弟在当下心中就明白，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是神，神才是这一场考试的主考官。那考完试以后就准备，大家要准备交卷。那交卷的时候呢，小弟看到每一个人的考试卷上面都写得满满的，哇，这个题目都写得非，答案都写得非常的好，但是小弟看到自己的答案卷上面却是写的是最不好的，所以心中呢就开始会紧张，哎呀怎么办，小弟这个考试可能会考得不好这样子。那当小弟把小弟的考试卷交给主考官以后，小弟看到小弟的考试卷上面在神手上，小弟原本上面也有写自己的字自己的答案，但是呢小弟就看见小弟的字慢慢的被抹去了，最后变成一张洁白无瑕的白纸。小弟心中明白，这是神把小弟的过去抹去，就是要小弟能够丢弃过去的自己，倒空自己，而且成为一张洁白无瑕的白纸，成为圣洁的人来为主所用。所以当下呢小弟呢心中非常的惭愧，小弟也明白神要小弟做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并且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小弟也明白如果把自己交给神以后，小弟的这个身体不再是属自己的，是属神的。既然是属神的，那就要效法主耶稣的虚己，把自己的过去全部丢掉，不再有自己，完全的顺服，倒空自己，为主所用。我们看一段经节，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蒙神的恩典，在当小弟做完这个梦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在2021年，小弟竟然收到了联总要招生海外开拓专职传道班的公文，而且年限开放到45岁，小弟真的有机会来报考神学院。 所以小弟就报名，那也感谢主，在这个审查的过程非常的顺利。那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去年三月份的时候，二零二一年有收到公文，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去总会考试，联总办公室考试。那考试的时候，有笔试跟面试，那小弟也完成，顺利的完成。但是呢，最后呢，因为成绩不理想，所以呢，小弟在联总的考试这个部分就没有考上。小弟的成绩是第三名。那当时报考的人总共是三位，所以小弟的成绩是最不好的那一个。当小弟看到自己的成绩的时候，神让小弟在异梦中所看见的完全的应验，那也让小弟在这一次的这个联总的考试，经过这次考试以后，在过程中也见证到神的伟大，还有知道自己的不足，那也彻底的改变了小弟自己的态度，那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的恩典，都有神他美好的旨意。那感谢主，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小弟再一次的收到我们台湾总会神学院的招生公文，那感谢主，也是开放这个年限放宽，小弟也有资格来报考这次的招生，所以呢，小弟呢也很顺利的通过了审查，那也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不断的来准备要考试。那其实在这个准备考试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心里面的压力其实是非常的大，因为时间很短，然后自己准备又觉得很不足，所以压力很大。那其中有一个科目是作文，小弟的作文不好，甚至呢，小弟在准备的过程中呢，也询问我们彰新教会的国文老师要怎么准备这个作文。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个作文好好的准备起来，所以小弟的印象很深刻。在隔天要去总会考试的前一个晚上，小弟一样在晚上九点多在家里面准备作文，但是一时之间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拿什么题目来做准备，所以小弟就跪下来向神祷告。祷告完以后起来，神让小弟想到这一次台总的神学院招生的海报上面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一粒麦子。小弟心里面想，神让小弟想到这一张海报上面的这一个主题，那当时小弟也不知道用什么主题来做这个作文的准备，所以小弟就很单纯的，那就用这个题目来练习。那练习完了以后，大约已经十一点多了，因为隔天一早就要到总会来参加考试，也不能太晚睡，所以小弟祷告完以后呢，就上床睡觉了。感谢主，在隔天的考试，每一个科目一项一项的考完以后，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呢，一直到要考作文的时候，哇，小弟就开始心里面紧张了，哇，怎么办呢？这个作文不知道怎么写，然后也不知道会考什么，所以心里面非常的紧张。但是小弟也心里面也不断的向神祷告，求神能够带领等一下的考试，这个作文能够把它完成。那当小弟考试开始的时候，考试卷发下来，小弟拿到考试卷，翻开这个考试卷上面的作文的题目，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是神让小弟在昨天晚上所想到的题目，一粒麦子。感谢主，神让小弟能够预先准备，所以小弟在那一次的作文就照着昨天神让小弟所想到的一粒麦子这个题目，把内容写在小弟的答案卷上。感谢主， 回想小弟从这个考试，从联总的考试一直到这个台总的考试，这个过程中其实都有神不断的引导跟带领，而且恩典满满。那也想让小弟深深的体会到，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到15节这里所说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到15节。14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感谢主，这一段经文也成为小弟勇往直前的动力。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被激励，小弟是一个罪人，但是主耶稣却竟然如此的爱我，主耶稣甚至愿意牺牲他的生命，他都愿意。那小弟呢？那我呢？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呢？所以很多同龄后来问小弟说，秉彤，你为什么要献身传道？传道要牺牲很多呢，要牺牲家庭，牺牲时间。但是其实这一切都不是牺牲，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因着神的恩典才成的。所以我们原是不配的，我们是不配得的，我们没有资格来服侍神，但是因着神的爱，我们却能够在主里面，在这里，在教会里面共同的来服侍神，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把握每一次我们有机会来做工服侍神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问题，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是自有拥有的神，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神如此的伟大。我们是用神是用尘土所造的，我们是神用尘土所造的，是完全跟神是不配的，我们不配来侍奉神的，来服侍神的。但是我们今天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服侍神，所以我们要能够紧紧的抓住每一次的机会，不要放弃任一次服侍神的机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在座年轻的同龄，不要忘记我们要能够主动的来为主做工，那我们更要来为主传福音。有时候神会呼召我们到教会协助某一项圣工，或者呼召你在你的生命中，你的人生的方向要做一个转变，做一个改变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把握机会，抓住机会来回应神的呼召。那当我们因着主的爱被激励的时候，祷告、读经、侍奉主，在教会做圣工，为主传福音，这一切都不再是担子，不再是重担，因为这是神的爱，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是不配的，但是我们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感谢主。神的爱也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动力，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在圣经真理上面来扎根，我们要来不断的装备自己，而且要来谦卑的学习顺服，领受神的话语，专心的以祷告传道为事，把这件事 放在我们的心中，尊主为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本分。小弟下午的见证就到这边，我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真神，阿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98首。
我一生一世为主活。